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逢礼拜一到礼拜五一连5天为你播出1个小时的节目。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接着热线电话我们可以互相的交流。尤其是每一个月的第2个礼拜2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能够有这么大的福气，廖医生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我觉得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也有情绪啊，或者是忧郁啊、焦虑啊、精神健康这方面的问题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广东的王弟兄在线上了。喂，王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你好廖医生。
王弟兄你好。
是，你好啊王弟兄。是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是这样的，我2007年的时候就做脑部手术，做脑部手术之后就患了忧郁症和抑郁症。就在2013年的时候才发觉，才吃那些抗忧郁和抗焦虑的药。现在都5、6年了。
是。
就是在刚开始吃的时候，刚吃那些药的时候，是吃一顿就不按医嘱来吃，有时吃有时没吃。
哦，没按时候吃，对不对？
对对，所以没好。没得到多大改善，就近半年，就是今年开始就开始按医嘱吃了，
是
吃了半年。觉得病情好了很多。不过我的手经常发抖，又头晕眼花，站不稳，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是什么的影响。
好，你刚才说你是2007年做脑部手术之后呢，患了忧郁症和焦虑症，但是2013年才开始吃药嘛，对不对？
对对。
好。那2013年开始吃药的时候呢，也因为没有按时吃，所以时好时坏。那最近这半年呢，你就定期的好好的吃药，所以呢，你病情改善了很多。但是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手发抖，对吗？
对，头晕眼花，还有站不稳。
哦，站不稳，手发抖，所以你就想请教廖医生，对吗？
对对，
好。
想了解黄继松你刚才讲的情况，手发抖啊，站不稳啊，这些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就做手术，2007年到现在，12年了。
哦，
都是有这个情况出现，不是因为最近你服用药物之后才出现，对吗？
不是，就做了手术以后就这样了。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当时你说开始有焦虑啊、忧郁，当时有什么感觉啊？有什么情绪的问题啊？是不是常常都不开心啊、睡不好啊、精神不好啊等等啊？
是都有，睡不好，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患了这个病， 就也没有吃药，刚开始就以为是头脑出了问题，到后来去医院，医生才说有忧虑症、焦虑症，就吃药就好，慢慢改善。
嗯，现在你觉得好了多少啊？是不是已经康复得很不错啊？改善很多啊？
现在吃药就改善很多，没吃药又会很不舒服，就现在也还会手发抖，也常常感到害怕，不吃药这些也会睡不着觉，至少点也都还会睡不着觉。
嗯，
嗯，
情绪也很不好。
嗯嗯，你现在有工作的能力啊？有工作吗？
前段时间吃少药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精神亢奋点，就去工作了一年多，就近段时间就近半年左右，就按照医嘱来吃药，按照医嘱吃药，我就觉得精神放松了很多，就什么都不想做，工作也没精神了。
现在的记忆力啊，集中力好不好啊？
记忆力还可以。集中能力不是很集中，因为好像看书这些产生走神，眼睛也会很花。
嗯嗯，不好意思，我打岔一句，我想知道王弟兄你今年多大？
28岁。
28岁对吗？
对。
好。
28岁，所以做脑部手术的时候，11年前
对
开始都有这些症状。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讨论过忧郁症、焦虑症，很多时候都是性格的因素啊，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压力的问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好像黄弟兄就是脑部有一些病，有一些可能是接受过手术之后都有。一些脑部的脑细胞有一些影响，就出现一些分泌不平衡，就容易睡不好啊，情绪不稳定啊，有些时候很紧张、很焦虑、很不开心、没有动力等等。很多人如果手术之后这些情况没有改善，都可能医生会按照情况，可能是忧郁、焦虑的问题，就用药物治疗。很多时候都可以改善。黄弟兄的情况刚才听你讲，就是你的情况对药物的反应也很不错，
对，
因为已经康复得很明显，改善很多。我希望王弟兄都继续努力，就是跟医生保持沟通，就是你的情况如果是稳定之后，将来一步一步再看情况能不能够减药啊、停药。但是现在的情况如果是半年一年有改善的话，我们都建议先保持这个情况长一点时间，
是
才考虑减药。刚才王弟兄讲，就是还有手发抖啊、头晕啊、
站
不稳啊，这些都很大机会是脑部手术的
后遗症。
好，如果不是服用药物之后的问题，这个就应该跟药物没有多大的关系。现代的抗忧郁药通常都没有很多的副作用
啊，
如果有，通常是服用之后就有很明显的副作用，有一小部分的人。但是我刚才听黄弟兄的情况，就是不是因为药物治疗之后才出现这些情况。这个就应该跟药物没有什么关系了。
是因为像刚才廖医生说的，脑部手术的后遗症。那王弟兄，你听见了吗？
听见。
是。
通常我跟王弟兄再谈讲多一点，就是最好就是保持有好的睡眠。如果睡眠的时间足够，睡眠的质素好的时候，刚才你告诉我们的情况就是头晕啊、手发抖啊、站不稳啊，这些都通常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很重要就是跟医生沟通，就是一定要让你的睡眠 维持的好一点，最好就是有4到8个小时好的睡眠，这很重要的。
是是，那我想帮王弟兄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如果按时吃药，而且睡眠睡得好的话，能够帮他减少这个手发抖跟脚站不稳的情况吗？
如果手发抖头晕是跟情绪有关系，如果有一些人工作压力很大，情绪不稳定才出现手发抖头晕的话，你都要跟医生讲，就是可能特别的时间可能再服用多一点的抗焦虑药。
是，
但是我相信黄弟兄刚才告诉我们的情况，就是可能每天都有还有一些手发抖啊头晕的话，就我应该跟你的忧郁啊焦虑的关系不很大，
是没有关系对吗？好，那王弟兄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我还有点问题。
是，请说。
就是我现在有人在我身边呢，我就会感到不自在，好像我在家里如果有家人陪我都会感到不自在。我喜欢一个人，这个有问题吗？我就喜欢一个人自己。
也有很多朋友脑部受伤之后，做手术之后都对其他人比方说声音，很多人很忌容的地方都很容易不安不舒服。这个是普遍很多脑部有问题的人都出现这些奇怪的感觉，就是容易对声音啊旁边很多人呢很热闹的时候都是不太舒服。我建议王志松就是一步一步来，万样之子，一步一步可以克服这种心理的不安。
是，
所以就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就不要在人多很吵闹的地方逗留太长时间，但是都不要太过逃避，一定要一步一步来克服。
对对对，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吧。王弟兄你有去教会吗？
有的，有。
那很好啊，我们鼓励你，就是说可以的时候呢，尽量跟教会弟兄姊妹保持一个互动。知道不容易，但是这个要像廖医生所说的，就一点点的去克服。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吗？
好。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跟我家人我也没有跟他们沟通。
你是说你不懂得跟人互动来往？交流
对
不对？
对。
我觉得可以。
我也没怎么跟他们说话。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去学习，比如说你主动的关心一下家人，今天还好吗？累不累啊？一点点小事儿开始，一点点这样去说就可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就是说不要太强迫自己这样做。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保持互动。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说因为不喜欢你就封闭自己，好吗？
好。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广东王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刘姊妹在线上了。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刘姊妹你好。
刘姊妹请说。
就是我得了那个精神分裂症之后，我住了3个月的院。住了3个月的院之后，出了院之后，我这5年来一直都病情比较稳定，并且是一年好一年。就是我母亲陪伴着我，每天也跟我一块儿读经啊祷告什么的，反正一天都每年一年的见好。但是吧，我妹妹也得了这个病，刚开始的时候她是抑郁症，后来就成了重度抑郁，最后又转成精神分裂症。她没结婚之前的时候还挺相对稳定一点，我母亲整天陪伴着她，有时候读经祷告什么的比较稳定。但是她结了婚之后，我妹夫因为看着我们家里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所以说吧，她就不让我妹妹信了。我妹妹吧病情就一直都很暴躁，有时候摔东西，有时候打人的，所以说我妹夫就 不让我妹妹信了，她也不信了。我看见我妹妹结了婚之后，结了婚之后病情反反复的，还有主内的一个小姊妹，我的一个小妹妹也是得了这个病之后，结婚之前的时候，还能还行，她是得了抑郁症，结婚之前的时候也是挺好的，状况比较稳定，也能自己出去干点活什么的，但是吧，就是她结了婚之后吧，她的病情也是转成精神分裂症了，跟我妹妹一样，就是孩子病情也反反复复。孩子完全照应不了，就是他有了孩子之后，都是我一个那个婶婶跟我那个叔叔，照应的。我看到他们这样的情况吧，还有一个姊妹我就不再说了，反正都是孩子都照应不了，结了婚之后病情都不太好。所以说，因为我有这个年龄了嘛，我今年已经37岁了。
哦，是。
我想我要不要结婚啊？我其实我现在这种状态我也觉得挺满意的。我也有收入，工资。单位里给我那个工作单位里给我办的病休吧，能领一大部分的工资，并且我母亲还照应着我，
是
过得反正挺平安的，挺舒服的，我其实不结婚我也觉得也挺好，也没有多少人对此说三道四的，我也外部也没有很大的压力，
是是，
所以说吧，我就想我要不要结婚啊？但是吧，我有这个年龄了。但是不结婚的，要是结婚的话，我就看到很多他们都是信主的小姊妹，
是是，
都那样结了婚之后病情反复，所以说我就不敢结婚。我也让主内的一些阿姨给我祷告，他们就说建议我不要，先不要结婚，先不要着急，再等一等。让我在家里好好看圣经，好好祷告。等那个祷告到一定程度了，等那个好一点的时候。再结婚，我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每次让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都说让我再等一等。
好，刘姊妹呀，这样吧，因为呢，这个今天呢，特别邀请了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我想针对你的情况跟你妹妹的这个忧郁症跟精神分裂症呢，让廖医生帮一帮你们。至于你要不要结婚这个问题呢，我看礼拜三的早上热线电话开放的时候呢，我再跟你交流，好不好？
好。
好，你现在就是说吃了这个医生给你的精神分裂症的药之后越来越好了，对吗？
对，我觉得我不光是因为服药的事，很大一部分就是我觉得读经祷告亲近神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一部分是。
好，那关于你妹妹的情况，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想问廖医生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廖医生一个月只来一次啊。
好，我就是我妹妹吧，她刚开始的时候是抑郁症，然后重度抑郁，后来又转成了精神分裂症。她现在吧，服的药是服的跟我一样的药，服的跟我一样的药吧，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不想，他说他吃了的药都不治，都好几年了，都十来年了吧，都的药他吃够了，服药服够了，然后他就有时候停药，有时候怎么着的，反正经常反复，他一反复的时候他就容易摔东西啊什么的，他老是觉得有人在欺负他呀，又是有人在心里总跟他作对啊什么的。就是固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个认识的一个主内的一个叔叔，再又是我家一个嫂子，其实他们就是因为偶尔的一件事情得罪了他，但是他每次犯病的时候总觉得他那两个人不是在强奸他，就是还有气他呀，故意跟他作对呀，怎么着的。他稳定下来之后吧也挺好，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他总是反复，并且他的手上还有做是一些动作，有时候手啊在天空中画来画去的，就算他正常的时候，他偶尔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手总是在那个伸到空中比划比划的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我也没问过。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妹妹呢吃药吃的太长时间了，所以她有的时候会停药，一停药的话她就会就是她的病情就会复发，然后严重。那你刚才说你的妹妹就是说 啊，有的时候自己会用手在那里画天，对不对？
对。
哦，好，那我们就问一下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好吗？
嗯，好。
嗯，好，刘姊妹很高兴你让我们了解你跟你的妹妹的情况，让我们了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有很多都是患这个病的患者，但是病情很不同。有一些人好像刘姊妹跟你谈话都听到你的情况比较稳定，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病情，就是稳定也没有常常复发。我相信你对药物治疗也是很正面，就是有保持跟医生的治疗，都有服药的好习惯，所以你的情况都是比较稳定，也治疗对你应该是避免了常常有不稳定啊复发的情况。但是听到你的妹妹的情况，你刚才告诉我们都是服用相同的药物，但是他的情况很不同，有几个原因来可以大家去了解为什么有分别。很多时候同一个病，就算是兄弟姊妹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一些人的情况是比较轻微，有一些人是比较严重一点哈。所以很多时候是用的药物治疗每个人都很不同。第二就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情况比较不稳定，就更加要一定要每天都按照医生的吩咐要服药。因为如果药物治疗停止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病情会变得不稳定，容易复发。如果常常复发的话，这个病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稳定。
对，
所以我建议刘姐妹一定要关心妹妹的情况，一定要鼓励她按照医生的建议，就是一定要保持每天服药的习惯。
对。
第二，刚才你告诉我们，就是妹妹结婚之后好像有一些病情有一些改变。
嗯，
这个很难去决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有很多人刚才讲病情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如果常常复发，这个病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多时候是时间的一个过程，不是一定是因为工作啊婚姻的原因。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如果婚姻真的不太快乐，不满意啊，夫妻之间很多矛盾呢，这个当然会造成一些压力。
对，
因为压力大，就另一个患者的病情容易复发。
嗯，
所以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如果婚姻是好的、开心的三方面都可以有好的关系，很多时候婚姻有很多患者婚姻之后，结婚之后，我们看到就是有配偶的鼓励啊，关心，有些时候更加好，所以很难一概而论。
对，
我建议刘姐妹就是多关心妹妹的她的服药的情况，一定要尽量跟医生沟通，就是如果还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常常发脾气啊，睡东西啊，常常有感觉好像有被害的感觉，这个就代表他的病还没有医治得很好。
对，
一定要增加药物的分量，或是换另外一种药。
是，
所以这个很重要，首先要帮妹妹的病情控制得好一点。
对对，我觉得廖医生讲得非常的清楚。刘姊妹啊，因为你刚才说妹妹吃药吃了一段时间，已经觉得吃得太久了，所以她就会自动的停药。那我们如果你听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廖医生常常说病情稳定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停药的，就是说跟医生讨论一下，最多就是慢慢的减药而不是停药。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多一点的跟进一下，帮助你的妹妹好吗？
好。
至于你是不是要结婚呢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在另外找时间再跟你交流。
如果我
是廖医生，
我想分享一些给听众朋友知道，就是结婚，独身结婚拍拖，这个都跟很多的精神病患，包括忧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但是如果常常人际关系都很不好啊，常常有矛盾啊，吵闹啊，这个就容易做成压力，这个就变成一个不太有利的关系了。
对，
有利的因素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一定要寻找好的人际关系，保持有好的朋友啊，跟男女朋友啊、配偶都有保持比较和谐的关系，这个就最好了。
跟人的关系能够和谐是最重要的。那刚才我也听到刘姊妹你说，你虽然没有结婚，大龄了，37岁也38岁，但是你自己觉得很快乐，那这个本身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空中辅导有一位姊妹啊，在6年前呢，她也是30出头的时候吧，她那个时候她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担心，又担心别人就是给他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听了节目明白了他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宝贵。6年之后呢，他告诉我们说他现在活得特别的开心，没有结婚但是活得特别的开心。所以这个呢也是在乎你怎么样看你自己。那我素心最关心的是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为了别人而结婚，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快乐，你要跟人的关系和谐，好吗？这是山东刘姊妹的电话。
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尘埃，因为他的了解将冰冷世界溶解，不能他掏心不如意。
生命更新需要重新开始，心若明亮，生命中的黑暗便离开。来吧，让我们的心被神光照耀，驱走一切的苦毒、记恨、痛苦，与神与人和好，经历更新的生命。
主爱使世界更美，主爱使生命更美，主爱使世界使生命更美。
是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电台在7月份呢，特别有一个活动，就是从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自我反省开始成长，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就是成长的第一步。但愿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恩典之下，让我们靠着圣经、靠着圣灵的提醒不断的成长。逢礼拜二，每一个月的礼拜二，不是每一个礼拜二啊，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难题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浙江的一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易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啊你好啊，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易弟兄你好。
哦，
是，请说。
我就是已经打过电话，就是抑郁精神分裂症，
是
有抽烟手淫的习惯，快20年了。
哦，
睡觉又不深，凌晨3-4点钟就行了。
你是说你有抑郁症跟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对。
换了多长时间呢？
有快10年了吧。
有10年左右对不对？
哦。
那你说你、
就是、
你说你抽烟吗？
哦。
又喝酒啊？
没有。
哦，只抽烟对不对？
哦，有抽烟的习惯，有手瘾的习惯，对不对？
对对。
嗯。
就是记性又不好，看人看过没印象。
嗯。
证书根本没有话说。就是自己如果手淫过后，如果一段时间啊没有手淫了，身体很火热，干活过后你也不觉得睡觉。
嗯，
就是人际关系又不好，跟人关系又不好。
嗯，
就是怕父母死了，我该怎么办？几天如果几天手淫过后，什么动静都怕，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嗯，你现在多大了呢？
35了，还没有结婚。
你现在担心的是，如果父母离开世界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办吗？
对。
哦，好。所以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
嗯，
就是什么？
是，
就是以前那个在福州看的那个医生啊，看精神病的。
是，
我今天发短信，他叫我说住院效果好点，我要不要去住院啊？
哦，
因为没钱。
好，那一弟兄啊，因为今天在这里有精神健康热线，有廖医生，廖医生是香港很有名的精神科医生，所以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话，你可以问问廖医生好吗？
哦，好
好，嗯，
就是我这样睡觉不深，连吃药吃过凌晨3-4点钟就醒了，该吃什么药好吗？
哦。
嗯，一直弟兄，我想问你，睡眠不太好的情况已经出现多长时间了？
快5-6年了。
嗯，医生有没有了解你的困难？用药物治疗帮助你睡眠改善呢？
就是吃那个日啖平和那个什么，左匹，现在吃那个左匹克隆。我药都是我妈妈去开的。
你没有去看医生，是妈妈给你去拿药啊？
那自己有时候有去的呢。
嗯，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平常行为方面呢，市场方面有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其他家人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常常告诉你的病情不稳定的情况。
他现在都没有说了，我妈妈也没有说，就是对人好像没有感觉了一样。
平常你的生活有什么事情做啊？有没有干活啊？外出啊，见人呢？
我就基本上在家里，在那个学校里，干那个保安。
哦，做保安呐、
啊
嗯？
啊。
嗯，你觉得？
因为夜班不能做嘛。
嗯
嗯，你觉得工作做应付的好吗？做得好吗？
工作还那个还很嫩。不老命。
嗯，白天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很累啊？很不安啊？很不开心的情况、啊？
累好像觉得也没那么累，就是自己孤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里，看见那个什么东西都有点生疏，没印象的感觉，跟人又没有话说。
嗯，你有空的时候，不用上班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什么兴趣活动啊？
我好像有，我也没有。干那些重的活呢，有时候也有干的。干活过后也不觉得有睡觉的感觉。
我想问，现在还有没有幻觉？
幻觉好像没有了，
已经没有。嗯，刚才你告诉我们你有两种药，现在是每天都吃，对吗？
对对。
第二种，你告诉我们是 可以帮助睡眠的药，你现在吃多少啊？每天？
一粒。
一片一粒，对吗？
嗯
嗯，你有没有跟你的医生讨论？就是现在还是睡得很不好，早上三点已经起来，
嗯，
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建议让你这个药的分量增加一点点？有没有尝试过啊？
没有，我看见那些医生很害怕一样，他们觉得都害怕一样。
所以你是很少会跟医生沟通，对不对？
对对。
你多久去看一次医生啊？
就是一个月去拿药的时候看一下。
你不是说妈妈帮你拿药吗？
有时候今天因为工作的时候他我妈妈拿的。
哦
嗯嗯，我跟易弟兄希望可以对你有用的建议，就是第一，如果睡得太短的时间，如果每天没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啊，如果太短的时候就长期下去，对脑部的功能，对脑细胞都有不好的影响，就是脑部的记忆力啊、集中力啊，跟脑细胞的健康都变得越来越差的。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跟医生讨论你现在睡眠的情况。如果你告诉我们你服用的卓克匹伦这个药如果增加一点分量多一点，你可以睡多两三个小时，对你的健康、精神、情绪、白天的工作能力都有好处。所以你可以跟医生讨论药物可不可以增加一点，让你睡得长一点时间。第二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抽烟，因为尼古丁抽烟这个里面的物质又一点点提神的效果，所以晚上抽烟抽得多就容易睡得不好。我不肯定易弟兄的抽烟的分量，但是尽量
不要
晚上抽小一点烟啊，尽量不要晚上去抽烟。
晚上抽烟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
对，会影响睡眠的质素。可以这两方面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办法。第一就是跟医生讨论可不可以增加你刚才告诉我们帮助你睡眠的哪一种药，应该增加一点对你应该有好处。第二就是尽量晚上不要抽烟了。
对对，
抽烟又忍不住受不了，
抽小一点了晚上。
尽量晚上不要抽吧，因为你抽了之后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睡不好白天你就很辛苦嘛，对不对？
对对
对呀、啊，所以你就咬着牙根去戒这个烟，晚上的时候尽量的不要抽，为的是让你能够生活的更好一点，对不对？
对对对。
对呀、啊，所以我们也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应该一步一步来减小，首先减小晚上的抽烟的数量，
对，
好吗？白天你可以先保持不要减。
嗯。
我也有过你，我爸爸是个老实人。他说问你们问题也没用过，他也是抑郁精神了，已经跟我在那个医院里去看过的。
嗯，
现在睡觉也不好，他也没有抽烟喝酒这些的。
嗯嗯嗯，那你自己
他也睡觉也不好。
那弟兄啊，现在是我们是针对你，因为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那廖医生是这个精神健康的医生，所以他给你的建议呢，你就记住，为了是帮助你能够在平时的生活里面能够让你舒服，让你能够有这个信心，好吗？
哦，
所以一步一步来。
就是、我就是比较难说话，有的人。怕别人说我神经病、癫人了、笨蛋了这些。
对，为了避免人家对你有这样的看法，所以你自己就要努力，稍微努力一下。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说什么呢？你抽烟不要一下子就不抽，白天你可以抽，只是晚上为了睡眠好就避免抽烟，好吗？
哦，哦，
嗯，好。
因为睡得好，对精神、对记忆力。反应 工作能力都好一点。
对，
如果你希望其他人看见你都很精神啊，很有动力啊，精神够啊，一定要睡得好，好吧？睡眠好一点就对你。
我就是要问一下，我因为我没钱，要不要去住院哦？
如果按照跟你谈话，你的思想啊，你的症状都不算严重。如果单单是睡眠的问题，我就不建议一需要住院了。
对，
你反而跟医生讲，首先提高晚上帮助睡眠的药，就是安眠药的分量，就最好了。
对对对，所以先做这两件事情，跟你的医生说你晚上睡得不好，增加一点点让你能够睡得好。第二个就是晚上不要抽烟，好吗？
就是我在温州，那个医生在福州又远。
但是你不是说去拿药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吗？
那个是我本地的那个什么那个药物维持的那个医院。
哦，本地的也好，反正是能够改善你的睡眠就可以，明白吗？
哦，
好，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吧。这是浙江义弟兄的电话。
别信仇敌的谎言，别听控诉者的辱骂，记住神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彭弟兄的电话。喂，彭弟兄，你好吗？
你好。
是彭弟兄，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你好。
彭弟兄你好。
是彭弟兄，请说。
我睡眠不好。
你怎么样？
睡眠不好。
你的睡眠不好？
对对，我的睡眠不好。
哦，睡眠不好啊。
我现在还在吃药。
吃什么药啊？
是艾黄比利牛肝片。
那医生诊断你是什么病呢？
他说我是慢性精神病。
医生说你是慢性精神病吗？
对对。
慢性精神分裂症吗？
对对，我认为我自己不是。
哦，医生说你是慢性的精神分裂症，但是你觉得不是？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自己不是。
为什么说你自己不是呢？
因为我没有什么其他症状，我就是睡觉睡眠不好，没有什么其他症状。
哦，只有晚上睡得不好，你能够讲一下怎么个不好法吗？
我睡觉的时候上床睡觉睡不着觉。
所以晚上一个晚上你能睡多少？
我现在吃药的话，一定晚上能睡8-9个小时吧。
吃药能睡8-9个小时啊？
对对对。
哦，那不吃药的话就睡不好，对不对？
对对，不吃药的话就现在靠着药那个是睡眠。
哦，那为什么医生诊断你是精神分裂症呢？
因为我是我母亲带我去看的。
你母亲？那
我没有什么其他症状。
哦，你说你没有其他症状。好，这个呢我让廖医生待会儿跟你谈。我想问一下这个彭弟兄，你就是你觉得你晚上睡觉睡得不好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有快20年了吧？
快20年啦。
嗯。
哦，你今年多大呢？
我今年47岁。
好，所以也就是27岁开始，那我就让廖医生诊断一下你哈。
嗯，庞医生，可以告诉我们你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啊？有上班啊？有工作吗？
有工作。
嗯。
上班。
嗯，白天的精神够吗？好吗？
还可以。
嗯。能够集中啊，工作能够应付吗？
能应付。
嗯，所以现在医生给你开的药物治疗，如果你服用之后，都可以睡得8到9个小时。所以现在的情况也已经改善，对吗？睡眠可以，不错。你的问题是想问能不能够不吃药，是不是？
对对对，我能不能吃药？
嗯，你有没有跟医生讨论过
啊？
他有没有讲可以减药？
我去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他说现在暂时不要停药。
嗯，但是有没有尝试过减药啊？减小药物的分量？
有，就减少过分量。
效果怎么样啊？减药之后睡得好吗？
睡得还可以。
嗯，如果你觉得情况很稳定，如果你都相信现在工作也应付得不错，可以睡到8到9个小时，你可以跟医生讨论能不能够再减小一点的药。因为如果你只要能够睡到7个小时也是很不错，所以现在睡眠算是比较理想。如果你的情况你觉得稳定，工作也可以的话，你也希望可以尽量减小药的分量，你可以跟医生讨论。
嗯，
因为我们跟你谈话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也是算稳定，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你以前的病情，很难在这里决定你适不适合减药。但是我可以建议你跟你的医生讨论，你有这个想法，也睡得现在已经睡得不错，白天也精神很稳定，很足够，就可以减少一点药也可以的。
对。
哦，减少有了是吧？
嗯，
对对对。
哦，
但他不愿意跟别人相处，说话不愿意说。
哦，你不愿意跟人互动对吗？
对，他互动的很少，基本上不愿意互动。
我想问一下，现在讲话的是彭弟兄的什么？
妹妹。
是妹妹。
哦，妹妹，彭弟兄的妹妹。
对。
嗯嗯
嗯。有很多人不同的精神疾病都会影响跟其他人相处的互动啊，性性啊，习惯啊，有些时候好像不需要跟其他人相处，自己一个人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的生活的方式，这个也是常见的。无论是精神分裂症、忧郁症都有这个情况。我们都赞成妹妹的看法，就是如果庞弟兄你真的好像不太愿意，不太喜欢跟其他人相处的话，这个都应该你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让自己越来越逃避，越来越害怕，越来越不喜欢跟其他人一起。因为你刚才告诉我们你有工作，还是应付得好。我相信在社会生活工作都一定要跟其他人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我建议庞弟兄不要越来越逃避，应该保持有机会的话跟妹妹啊，跟朋友啊，家人都多一点联络啊，一同有家庭的生活啊，另外跟外面的人啊，教会的朋友都有一点人际的关系，有一些写照的生活，这个是最好的。虽然你可能不太有兴趣，但是都不要完全逃避。
对，
应该保持一定的跟其他人有多一些社交生活，
是
自己的生活在才可以奉承一点，好吗？
丰富一点，
丰富一点，
生活就能够丰富一点。
他对别人都有点敌意，总感觉别人对他心不怀好意的那种。
嗯，所以呢，刚才医生已经给了建议。那做妹妹的你呢，你也多鼓励你的哥哥，我们也为你的哥哥祷告，希望他能够慢慢的能够在这一方面越来越好哈。这是安徽彭弟兄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四川姚姊妹的电话。喂，姚姊妹，你好吗？
嗯，你好，师母，你好，
是，
我是姚姊妹，
是，
我的那个脚。时间有点紧，我就说重点啊。师母，我这个脚去年11月份的时候，就是下班的时候扭伤了，然后后来就3个多月好了，好了之后，然后都出去玩过，然后后来在教会呢，拍个圣剧嘛，我轻轻的跳了一下，后来。去拍片说骨头没问题，韧带和器械有点伤，然后扎个绷带，恢复了也快3个多月了，然后刚刚都不太能走，刚刚能走一点，前两天说一个香港医生过来，骨科医生过来，让我看看，然后他看了我去做了个黑子共振，共振说里面有点积水，然后有前母曲肌有点拉伤，然后说问题不大，叫我的小腿有点萎缩嘛，前前后七八个月，有点反正掰嘛，这个腿就萎缩，他叫我多走一点，多走一点，
是。
然后我就多走了，多省了一些力。以前嘛，就是主要在省力，就不要在这个伤腿上。然后省了一些力，这两天又疼得不得了。然后我觉得这样，我老是就是每次快好的时候就，然后这样反复。然后我现在就感觉到我的意志都快崩溃了。然后我感觉到我抑郁。而且刚刚我祷告的时候，我拉着孩子祷告，我就大哭。而且这一段时间，我有了几次轻生的念头。我觉得我以前特别讲究一个人，现在我不仅穿不了什么衣服，我的脚也看着也不能好好走路。而且这两天我都不下楼了，以前嘛还能走个千。千八步，掰着掰着还能走一走，还能走一走，还有盼望，觉得还能够，是不是会慢慢好？但是总不见有大的那个，但是这两天，香港医生真的说脚，都说偏向没有多大的问题，脚走的。然后这两天我都楼都不想下了，今天才走100多步，我就疼的疼的不得了。然后我现在我觉得我的这个意志，感觉到
明白，
感觉到我。
是的，
我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的病情让你的情绪有点崩溃，对不对？反反复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让廖医生直接的跟你讲。
姚姐妹，我想问你，最近的睡眠的胃口啊，怎么样啊？有没有问题啊？
我肯定是忧郁了，因为我有了几次轻生的念头，然后还有、就是、
姚姊妹，如果你想让精神科医生帮助你的话，他问你什么你就回答，让他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吧？
睡眠可以吗？
睡眠的话，我感觉到也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就是。说着话也很疲累了，迷迷糊糊会睡了。胃口的话，就是精神压力大的话，胃口就不是很能吃，就是说开心不起来。开心不起来的话，就不太很能吃。
好的，好。
胃口啊，体重啊，有没有改变呢、啊？ 吃东西胃口
胃口跟体重有没有改变？
可能瘦了一点吧，瘦了一点。
哦，好，
老是哭，这段时间老是爱哭。
好的，好的，嗯。
愿意见人啊，见朋友啊，外出啊，活动啊，想教会，还有这些兴趣嘛？
教会可能就这段时间就不去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做的不好，上帝管教吧。是哪里不好？反正每次头一次受伤也是排个圣具的时候，也是为了想侍奉哈，跳了一下，然后就发
了，
就
我们现在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了，
是那个
好，所以现在呢，所以现在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很少去教会，也不跟人互动了，对不对？
互动，如果说要打电话出去。跟朋友聊一聊，还是想聊聊，但是精神都聊不了多久，反正精神上感觉到就口干舌燥的，反正正气不足吧，那种感觉。
好，明白。
腿也是受不了力，想出去的话又不想下楼，因为腿疼啊。
好的，好的，
姚姐妹，我听到你的情况，你告诉我们你的情绪啊，你的感受啊，你的想法都你刚才讲你都发觉自己应该有忧郁的情况，我都相信，因为很多朋友是受伤之后可能是没办法正常的活动啊，工作都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另外就是常常不舒服啊，痛啊，都容易导致睡得不好啊，情绪不好，就容易导致一个临床来讲就是一个忧郁症。如果忧郁症严重的话，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斗志、信心，对将来的盼望跟其他人的相处就越来越好像无助啊，没有希望啊，好像想放弃，这是很负面的情绪。我建议有姐妹就一定要保持跟家人朋友啊，弟兄姊妹的关系，让他们可以多关心你。第二就是找一些专业的服务，包括心理辅导啊，甚至精神科医生，因为你的情况如果能够帮助你的情绪好一点，情绪改善一点，你才有足够的斗志，足够的能力去面对你的健康的问题。如果你能够一步一步医治好你的脚的情况，才可以正常的生活。现在如果脚部也不好，医治着不好，走路不好，有痛，情绪也不好，睡得不好，这个就每方面都不太理想的话，你的情况就没办法可以改善了。
对，我相信病情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尤其是病情拖得很长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情绪就会感到非常的沮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纪念这位四川的姚姊妹，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能够为她守望跟祷告吧。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接近尾声，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